大家好，我是林士斌，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今天录音时间是4月9号了哈。那小李今天回台湾去了，先回台湾去了。那我还有大概我的旅程进行了1/3了吧？我大概还剩下10天左右，总共这次来1个月嘛哈，30天。很高兴中间老婆可以来陪我，不然我一个人。自己出来1个月，其实老实说会蛮寂寞的哦。那老婆这一次来，她当然有一个重要，她主要的自己最想达成的任务，当然就是看到樱花嘛。那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前几集跟大家分析的哦，那今年的樱花四大单位杠龟哈，杠龟的杠龟，然后完全都一直打脸自己，然后一直延后预测。所以变成非常晚开的结果哈，原本小黎是打算4月5号，上礼拜五他就要回台湾了哦。我们原本帮他订的机票，那在大概1、2个月前，看起来当时的预测这样子应该是还好，可是没想到真的是非常延迟哈。今年的东京跟京都都是3月29号宣布开花，那各自花了6天跟7天。达到满开，哦，四号，东京是4月4号满开，京都是4月5号满开，大概是这种状况，所以呢，变成了假如是清明连假来的朋友，哦，就上个周末左右，哦，就是非常幸运，就是读到了，哦，在大概4月4号、5号开始，哈，一直到昨天吧，哦，那不管是东京或是京都、大阪。几乎是处处张手开花吼，到处都是进入爆开的状态。那可是很不幸的是，今天4月9号吼，今天4月9号，那个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就战战兢兢，就觉得不妙吼。那在关东啦吼，主要是关东，关西好像影响还好，关东一部分的名古屋附近吼，风雨蛮大的，然后中午风也很大，就是风跟雨都蛮大的。雨大可能还没有太严重，可是风大好可怕哦！风一来，这个所有的樱花就掉下来。因为现在毕竟也已经满开后至少5天以上了哦。那像是我4月8号，昨天早上哦，我还特地去看了白天的千鸟渊嘛，那就顺便绕到对面。看一下靖国神社，大家都知道东京的岚井吉野的标本木就在靖国神社境内啊。那我进去看那个标本木现在的状况，4月8号的状况，4月8号也就是它满开后的第4天哦，还不错，那个大体上还是满开状态，虽然有一些叶子长出来，那地上也有一些花瓣，可是还好，不甚严重。4天的时候，那可是大概在当天稍晚哦，4月8号中午，因为小李起床的比较晚嘛，那他再来跟我会合，所以我们昨天白天花了很多时间在千鸟园，我自己先逛一圈，然后小李起床，他就来跟我会合。诶，其实那个时候阳光出来的更好哦，照相更好看哦，所以又走一圈哦。那可是这个时候，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状况，是我早上没有看到的哦。那个开始阴吹雪了，我就录一段嘛，哦，我有录一段给大家看到。那个阴吹雪在昨天的10点哦，其实还不容易看到，因为第一风要够大哦，你只是一阵微风，其实还吹不下来。所以我们昨天在千鸟渊，我看前后大概待了2、3个小时。其实我大概只看过2次非常醒目的阴吹雪哦，就是很明显那个哦，吹到你有点像被樱花花瓣攻击那种感觉哦。对，这个发生的频率，昨天是还好，那在多半的树上的樱花都还是完整的，地上有一些哦，就是开始吹雪，但不严重。那可是经过了今天哦，今天已经是开花后第5天以后，那再加上风大雨大哦，我觉得应该 就不太妙了哈。接下来的东京的樱花季，染井吉野樱花季，也许可以说大概在4月9号结束了。那关西的话，好像还好，因为这次的风雨在关西没有特严重。今天东京其实严重到很多交通，铁路交通都有受到影响，幸好这个小黎的飞机没受到影响了哈。但是我们就在东京车站的时候就有听到很多什么线什么线哦延迟，或是根本就取消误点或取消班次等等的。那我们自己搭的成田特快也是有 delay 个10分钟左右，幸好还是有动了哈。可是我就可以感受得出来，这个司机非常的小心。列车司机就是当风很大的时候，他其实就故意放得比较慢，然后比较没有风的时候，他又忽然就全速飙车，就我觉得很辛苦，很辛苦的这个在天气非常不好的时候的驾驶。OK，好，所以我觉得东京的樱花季大体算结束。那另外也因为多半这一次的很多的活动，特别是夜间的点灯，大家知道。这一次东京的樱花季最惨的就是它满开之后，多半天气都不好哦。很多人说，这个虽然清明节赌对了，可是问题是都不是好天气啊，这个很令人觉得很可惜的哦。虽然后来回头看起来天气未必有完全照天气预测走啦，有几天还是有预期之外的太阳出来了哦。像4月8号就有一些时间是有太阳跟很少的蓝天，这样还好。那可是大体来说，不是那种万里无云，然后都是蓝色的，照起来最漂亮的那种是没有遇到哈。我这一次整个赏樱行程里，也只有提壶士那一天有遇到这么好的天气哦。所以你看，这个赏樱真的是看天气吃饭哦，完全就是这几个字。这就算是在满开的状态，然后不是晴天之下，真的看起来就是不太好哈。好，那我关西的话可能还可以撑几天，那可是问题是多半的夜莺点灯活动几乎都在4月7号，要不是最多有些到4月8号，几乎都结束了哦。那所以接下来假如来到日本的朋友，还想看樱花，当然不缺樱花，因为继续还会开嘛。吼，像比方说关东地方，接下来可能要开的是富士山周边，纬度比较高的吼，不是纬度，那个海拔比较高的。那比方说富士河口湖附近的樱花准备要开了吼，那类似这样，然后东北也准备要开了吼，那东北这个礼拜应该就开了，所以我其实有在计划。是不是抓某一个时间去看山川龙樱？这个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哦。那可是我现在还在计划，因为我剩下的几天里面有一些事情要安排，所以我希望能够安排得出时间来哦。好，回到今天这题我想讲的重点哦，因为我们大概就在4月23号的时候就知道樱花开花的状态哦，那就知道不行，这样子。假如照原定计划5日就回台湾哦，小黎可能几乎完全看不到樱花开，这样好可惜哦。他只看到了一些早开的嘛，吼，染井吉野完全错过。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了，吼，他花了一些时间要排除万难哦，因为在医院工作嘛，你总一定要找到有人可以帮你代班哦，然后飞机也要能改嘛，吼。那后来就顺利，终于安排好了吼。那他从4月5号延到4月9号回去，多了这4天哦。其实这4天就足够了，因为这4天就遇到就是刚刚说的到处都爆开的状态吼。那我这次原本啦吼，原本是想说，部落格很多赏樱的游记，都是很多年前去的心得，那照片其实都有点旧了，所以我原本野心有点大，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就把这些最重要的， 赏樱名所都给他寻一遍哦。后来我发现拱廊事情不是拱廊想的这么简单，主要是假如是我自己的话可以这样啦哦。可是因为这次带着老婆嘛，那带着老婆的时候，那然后老婆要早上起床，然后要化妆，出门，然后跟着老婆一起逛的时候，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小黎最近就是，有出一些问题，他不能走路走太久了吼，所以我不可能把自己行军的行程，然后来带老婆，所以大家可能有发现吼，我们几乎是一天也许最多看两个点，然后通常就是一个点，在一个景点很好，慢慢的看，看个过瘾的这种形式比较多。所以我大概要选一个那个地方是可以逛很久的，不会看腻的这样子的原则。那因为选择有限，所以我反而这一次吼，有故意挑一些我之前是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哦，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比较有意思哦。既然已经无法执行我原本想的哦，一天冲个四五个景点，我相信很多人把握时间是这样做的哦。可是这次带着老婆就比较悠闲的来做这件事的话，那我也许一天就选一两个，而且是我以前没有去过的哦，所以都是我看到网络上的照片哦，大家分享的照片，然后好像口碑比较好，我看照片也觉得心痒痒，很想去的地方哦。那我们这次就安排这些地方，除了千鸟园，因为我跟小黎实在太喜欢千鸟园了哦，所以千鸟园是特例，我们在千鸟园也花了很多时间。好，所以我们回到4月4号好了，原来我们安排的行程是这样的哦，其实还蛮疯狂的。我原来想是4月3号、4号。4月3号我们去平安神宫的夜莺嘛，那4月4号去二条城的夜莺，这两个都是固定时间安排好的。那原本我是安排4月5号，我们就直接冲回东京，然后上机，小黎就这样回家，原本是这样安排的。那可是现在只就延回，那就不用这么急着回东京了嘛，吼，我们就继续留在大阪，住在大阪。那4月5号那天呢？5号开始的行程就都是小黎颜回哦，花了2000块颜回，多看到的满开的樱花。现在事后回想起来，实在是太值得了哦。当然也要很谢谢他的同事们够义气，可以帮他 cover 哦。那4月5号，我们去了一整天的平野神社，我是故意选这里的哦，因为平野神社我没有去过，可是它是很重要的景点，因为它相传其实就是很古老的那个以神社赏樱为著称的神社，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樱花的种类，有早开的，有晚开的，所以因此它的花期非常的长。那另外夜莺就是夜间赏樱的这个风气哦，平野神社可以说可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神社哦。那所以呢，那就可以从早看到晚这样子，因为我们住大阪嘛，去京都其实就要花一段时间了。那我后来回想起来哦，那我们在平野神社其实，假如时间运用很好，就是早一点去，然后白天的风景先看完，那晚上还要回来平野神社看夜莺的话，其实你中间可以安排另外一个地方哦。因为我那时候脑子里没有这个地方，我后来回来的时候发现可以哈，因为多半的赏樱名所，京都的哈，离平野神社所在的整个京都的西北边哦，有一段距离，都有一段距离。你继续往岚山去当然可以，可是其实就有点远了哈。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选择哦，白天看完，那我们就干脆也只剩下大概，好像大概1个半还是2个小时就要天黑了，我们就想那干脆就不要移动了吼，就待在原地吼，买些东西休息一下吼，等晚上夜莺到来。好，可是我后来想起来，假如哦，我们这个时间运用得更得当，平野神社早点来， 那中间抓的时间，其实你可以去另外一个近年也慢慢越来越为人所知的地方，而现在它的花况应该还是很好。这个地方叫做远古院，因为远古院其实也就是在这个西北边，然后应该是在金阁寺后面山上这边哦，所以跟平野神社是同一个方向。平野神社的前一站左右是北野天满宫啦哦，那可是北野天满宫不以樱花著称，它樱花很少，它是红叶的名所嘛，所以也不能去北野天满宫看。那可是这个在赏樱期间，远古院哦，它有免费的接驳车，就在平野神社外面走几步就到了。我是回来后来研究，我才知道这件事哦。那远古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原本是私人的啦，吼，近年来才开放。它也是有种非常多的樱种。那它很有趣的是，它的门票吼会根据园内的花况而机动调整。那在上礼拜，其实它园内的樱花已经开得非常好了，所以它已经票价已经是1000多，就是已经封顶了，就是花况最好的时候的那种票价。所以你看它票价就知道它到底现在漂不漂亮吼。所以我觉得平野神社加远古院应该是一个还蛮理想的一天的行程，一天就看这个了哦。在当天，在平野神社当天早上，在我们旅馆附近哦，那其实我还有去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旅馆离六角堂蛮近的哦，因为我在京都的第二天是住那个东急 stay 的3条，那这里离六角堂很近。那六角堂这个词，好，这个地方在上礼拜，在樱花开之前的一个礼拜，在我们这些旅游的社群里面非常红哦，因为那个时候岚井吉也没开，然后都是早开的一些地方哦，大家就呼朋引伴，这些地方可以看哦。在3月底没有睹到花期的这些旅客心目中哦，去京都的哦，我觉得六角堂还有醍醐寺抚慰了非常多失望的心灵哦，因为他们的早开枝垂樱非常壮观哦。那六角堂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它还有一个号称非常美的星巴克哦，因为它有一片非常大的落地窗，窗外就可以看到后面背景是六角堂，然后前面就是垂樱哦，就非常非常漂亮。那我也去参观了哈，可是我就是4月6号去看的这个六角堂，其实它就已经有点掉了哈，因为在前一天京都有下一场蛮大的雨，所以六角堂的枝垂樱那个时候在地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花瓣了，已经不是在最好的状态了哈。那那个时候它的离现在是3天前嘛哈，它的染井吉也正开得不错哈。所以我就给大家建议是说，诶，你最近因为京都已经到处染井吉也都在爆开了哈，所以大概你不需要专程前来六角堂看了哈，因为它其实已经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哈。只是它还有一株染井吉也开得还不错，我不确定现在它大概状况怎么样，可能也已经到晚期了哈。好，这是多留的第一天，哦，这个颜回的第一天，让小黎看到了平野神社，哦，夜莺跟白天。那晚上我有带他去看六角堂，只是六角堂本身就没有开放了，你就只能进星巴克开，哦，看。好，再来第二天，我们选择去一个福建石州这个地方，哦，因为相对来说这里开的比较早哦，那看社团里的朋友有分享哦，福建石狮州这边坐石狮州，然后由这个福建这边的河川，然后两边全部都是染井吉野樱，非常壮观哦。那这里我也没去过哦，所以我就带小黎去哦，结果我们真的是去对了，觉得完全啊，好棒的地方哦。它在京阪铁路的沿线，哦，京阪电车的沿线，然后在中枢岛下车， 那没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了哈。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实时周本身你当然可以预约去做了哈。我个人是觉得，其实不一定真的要做实时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做实时周的这一段路程哈，其实它不是整段在河道两边樱花都非常漂亮哈，那是在那个整个游程的中后段。在金桥哈，那边有一个桥叫金桥，就跟银座这边那个金桥是同样一个字哈。金桥的那一段樱花开得最棒哦。那所以其实不是整段都这样啦。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到福建石狮州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造船跟樱花哦，非常漂亮哦。那你假如坐在船上，你就不能造啦。当然你可能当然可以也坐船，然后你后来下船也到处照相，当然 OK。可是这样你就会花更多时间哦。那这个船密集哈，它大概20分钟就有一班，然后它会去来回哈，来回的航程。所以因此你只要待在那里，大概1个小时、1个半小时，其实你就会有非常多的机会捕捉是两岸是樱花，然后石狮洲这样开过去的场景。那比较令人要提醒的是，石狮洲它不是人力的哦，它是马达的那种 的船只哦，电动推动的，所以它其实开得非常快，所以你动作照相动作要快，不然它一下就错过了。那石狮洲这两边真的非常非常茂密哦，小黎就一直跟我说，他觉得哎，这个地方比他印象里的千鸟渊或是东京的名所哦，千鸟渊或是雾会川，他觉得都棒哦。有一个比较棒的原因是因为悠闲哦，这两个观光客太多的地方，其实都不可能有赏樱的悠闲哦。可是福建石狮洲这边相对啦，当然它也已经很有名了，可是相对人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样的地方我们最爱了吼，赏樱就可以非常悠闲。然后那个樱花又是爆出来的，它的花况、它的风景本身绝对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名所逊色吼，可是相对还不是那么多人知道，所以真的很不错吼。好。那再来，当天晚上回到大阪吼，那我们去的大阪城的西之丸庭园看夜莺点灯吼。那这个西之丸庭园开放吼，它原本都是白天开放吼，然后是应该入园费是200日币吧。那现在在冬这个春天特别开园期间吼，它会延长开园到晚上。然后它的票价就增加到350哈，那可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哈，因为大阪城整体呀，你晚上当然可以来哈，可是它外面免费的部分哈，它就只有路灯，它不是特别的打灯，那它只有在西之丸庭园里面，它会针对每一株樱花去打灯，会有一些变化哈，那所以我觉得啊，里面花况。在我那天去的时候非常棒，就是满开哦。那你可以找到一些很经典的角度，就是前面是樱花，后面衬托着大阪城哦。大概在西之丸这边是最容易照出来这样子很理想的照片的哦。好，后来隔天是星期天哦。那我跟朋友，因为我们这次住大阪朋友家嘛哦，所以我们其实之前很早就约好了哦。因为他跟他在这边的朋友哦，他们其实每年哦，就是体验在地人，在地人，他跟我说，在地人其实不太会到日本各处去追樱，因为樱花这种东西哦，自己家里附近就有，到处都是嘛。那他们住大阪的人，当然就很重要去大阪城野餐哦，他们常常都会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当天也体验一下。那小黎也有一起准备要野餐的东西哈，然后我们就在大阪城找了一个地方，然后铺垫哈。那个朋友非常专业哈， 还带着那种垫子，然后四方就跟露营的蚊帐一样，要用铁钉钉好的那种，非常的专业哦。然后就在那边野餐哦。那利用那个野餐的时间呢，我们就白天也进去了一次西子湾庭园哦，真的很美哦。那当天天气非常好，大概是仅次于鹈鹕市之后的第二个好天气哦。当然，好像中午之后就比较阴了，可是幸好还是有看到蓝天哦。好，所以就是当天，我觉得全部的大阪居民好像都出来赏樱了，就是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哦。也是清明连假，大家假如来关西的话，哦，那我相信多半的朋友都有看到非常棒的樱花，哦。那我记得我们那天因为跟朋友约，有一点快迟到了，哦，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朋友家坐计程车过来。那计程车司机就跟我们聊天说，这个早上他已经是第四趟载人去大阪城公园，因为大家都往大阪城公园去赏樱哦。好，然后星期天当天，也就是4月7号，然后我们就回东京了，因为我们就是留大阪多留2天，哦，多看了刚刚说的这些景点。那4月7号晚上，我们就冲回东京，为了什么呢？因为4月7号这天也是蛮多的夜莺点灯。结束最后一天，包括了我们最爱的千鸟园。那所以因此我就故意，4月7号一定要冲回来，在大阪中午赏完樱之后，哦，就回去整理行李，然后就赶快坐新干线回到东京。那可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哦，那个千鸟园今年它是延长嘛，它原本，很早就要，是不是4月1号就要那个结束了？后来多延长了几天，那可是它多延长哦，原本千鸟园的夜莺是到10点，那可是它延长，它就直到8点，少了2个小时。那我也是看官网是那一天才想到啊，结果是直到8点啊，我原以为还可以多抢一点时间，所以就变成我们新干线要早一点回来。那这个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哈，因为我在我的东京夜莺点灯的整理的文章里哈，他加的是直到8点这件事，我好像没有写上去，我没注意到哈，因为我就直接我只有注意到它延长哈。那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留言说很错愕，他不知道是8点就结束哈，这点我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哈。那保险起见，还是自己要看一下官网。我当然也会写错，没有更新到哈。好，所以很可惜哈，有些朋友当天到千鸟渊，结果发现已经一片黢黑了哈。那我们去，真人也很多，所以走路哈，一直走到那个大家通常都会在那个就是划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千鸟渊的展望台，大家都会挤在那边照相哦。很多经典的照片都是从那里照出来的哦。那可是我觉得今年仔细看一下哦，我觉得那里好像不是跟之前照出来的照片比起来哦，在对面就是护城河有两边嘛，在对岸那边的那打灯是比较偏白色的那部分哦，我觉得它有变比较少。那后来我隔天白天去，我就看出原因来是为什么了哦，因为就在那个正对面有2棵樱花树被砍掉了，我相信可能是因为病虫害或者什么，就是类似木黑川类似的原因哦。我不是很注意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那等于好像是秃了2块哦，那这样照出来就不够茂密呀，就不漂亮啊，我觉得好可惜哦。这个比很多人都在说今年的千鸟渊哦，东京铁塔没有办法完整的看到了哦，东京铁塔只能看到上面哦，因为下面被整栋建筑挡住。可是我觉得相比起来，这个头秃掉的问题更严重哎，那个樱花本身那一段就忽然有2棵樱树被砍掉了哦，啊，实在是太煞风景了哦。所以整体来说，哎，这个千鸟渊。 有东京铁塔，有秃头的樱树，看起来好像没有往年精彩了哦，这个好可惜哦。可是我们当然还是觉得不错啦，哦，那可是也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去是最后一天的关系哦，那所以哦，真的人很多，真的非常难悠闲的赏樱，所以有些人是社恐哦，或是你就是不太希望去这种人挤人的地方的话哦。那我觉得这里不好，这个大概会不太喜欢这样的地方，人实在太多。那你会喜欢我们第二天去的这个地方哦？那在东京的最后一天4月8号哦，那刚刚我有提到一下哦，其实4月8号原本是这个天气预报是说多云，然后有一定的降雨几率，所以我们原本没有预期。会看到多好的樱花，那可是我7点还是6点起来，我就看到窗外，诶，有阳光，诶，太阳出来了，然后有非常非常少的蓝天，所以我们就赶快往外冲。好，对不起，不是我们，是我，那脚离爬不起来，所以我就自己7点就先冲去千鸟渊看过一次哈。那我这次就又如同我多年前一样哈。我就一路散步，它其实在路边的地图也有画出这样子，沿着千鸟渊的散步路线哦，不只是走大家都会走的这个千鸟渊的绿道，那你还要走到对面北之丸公园，走到它的这个护城河的旁边，然后从对面看千鸟渊绿道，我非常推荐这个角度哦。那今年去，我觉得还是一样少人，几乎都是当地人特地去的，好像没看到什么观光客哦。可是相比于千鸟渊绿道，就是人少非常多，而且非常的悠闲哦。好，这个是我们在千鸟渊，我自己就绕了这样的一圈，这从这个北之丸公园再走回来哦，原本的起点九段下，这样应该是超过1公里的距离还蛮久的吼，要散步蛮久的。那后来小黎来了吼，因为他就起床、梳洗好、化妆好，然后他就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反而阳光出来，我们就照在千鸟渊再照了一些照片。然后在等他的过程中，其实我有去靖国神社看一下啦吼。那靖国神社也是蛮美的，而且我发现那个好多学生哦。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新开学会来这里参拜，还是单纯只是这附近的各式学校放学？我觉得不太像，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是就是集体的来靖国神社，在春天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学校的制服。好，那这个最后的晚上。就是4月8号晚上，这是我们这次赏樱的最后一个点哦。那我刚有说，多半的夜间赏樱其实都结束了哦。那在我们前一天发文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留言说，他很推荐神田川，特别是面影桥哦。那面影桥这个地方哦，在那个都电荒川县的沿线有一个站叫面影桥。我们大概8年前就来过这里了哈，我有点忘记为什么我那时候会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这里离早稻田很近，早稻田的学生常常就会来这赏樱，是他们的血场景点这样，因为这里相对还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知道，那整段神田川哈，那走到这个地方，在面影桥这个地方哈，樱花非常的茂密哈。我个人觉得它的角，那个整体的风景有点像是河道比较宽阔的幕黑川，因为幕黑川就比较小吼，那它两边的樱木也是会长到河中间，所以非常的壮观吼，在某些地方就看起来特别密。那今年好像是。它这个地方哈，夜莺点灯没有办几年哈，那今年有办，那这是新宿区啦哈。那我发现他的新闻稿其实就写得很简单， 他只说今年有办，而且今年扩大到有5个地方在新宿区里面都会有这个夜灯点、电音的点灯。我就想你在说什么5个地方等，然后他举出了1、2个地方，可是我怎么知道你全部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昨天有网友就留言说神田川这个点灯延长到4月8号，诶，他不是只是讲而已哈，他就照相照回来，有一个公告就贴在面影桥的，放在他的柱子上。那可是我就找官方网站，我就几乎找不到延长到4月8号的事情。那我们当天就先回旅馆休息一下，然后就往这个面影桥出发。我们住在东京车站嘛，那所以我们就那个先坐山手线到大冢，然后在大冢转都电荒川线，没几站就到面影桥哦，真的很意外哦，因为在我去的时候，然后到了面影桥那里，其实观光客人都不多哦。像是我在坐都电荒川线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人生，我说我们真的有坐对吗？会不会今晚面影桥其实根本没有点灯哦，所以根本没有人。很多观光客要一起前来的感觉，哎，结果真的有点灯哦，幸好就是4月8号是最后一晚，那所以我们就找出一些，我觉得因为今年的幕黑川它已经被剪掉很多了哈，所以没有往年的这么整体来说了哈，没有往年那么壮观，所以我发现在社群上就蛮多朋友失望的朋友，今年故意选择神田川的这一段，神田川这其实可以蛮长的哦，它不是只有面影桥这附近两岸有很多的樱花可以看，它一直到东边延伸到江户川桥那附近，一整段神田川其实两边都有种樱花哦，大家现在大概还有一点点尾巴哦，当然夜樱已经没有了哦。4月9号、10号这个现在哦，虽然中午有大风大雨，应该还有一定的可看程度。那听说现在因为已经很多花斑打到河面上嘛，吼，所以会有花筏这样子的景象可以看到，吼，就是满地都是樱花的叶子，那整个河面上都是樱花的叶子。那假如是路上就会被叫做因地毯了嘛？好，以上就是小黎延回4天他看到的樱花哦，他自己心满意足，然后他又觉得今年我们去的地方其实都是每一个地方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哦。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